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师尊三次来澳洲的点滴回忆，明慧网2006年7月13号发表。1996年8月2号是师尊首次光临澳洲的日子，那时我已得法8个多月了，看见师尊的那种心情难以用文字形容。我记得那是有生以来最触动心灵的一次，那是幸福，难以言表的幸福感，至今还记得那种纯真的、发自心灵深处的、充满整个生命的幸福感，同时还带有兴奋和紧张的心情，还稍带点点担心，担心我们的准备工作不符合师尊讲法的标准，担心我们做得不够好，担心来听法的人太少而令师尊失望。当时我们在澳洲就只有早期的2个在悉尼的大法练功点，一个在 Ashfield 的公园，另一个在 Cabramatta 的 Carbervale 公园。出来参加练功的学员两处加起来有10多人。当时从知道师尊要来悉尼讲法到讲法时间也只有3-4天时间，对我们来说要能有100个人来听法那就是个惊喜了。后来来听法的人数竟然比我们期望的数目多了2到3倍。事实上大法修炼是超长的，来听法的人数又如何能用人心去衡量呢？后来我才明白当时是用人心去对待听法的人数了。第二天8月3号上午8点左右，师尊来到了会场外面。我当时只有一个跟前一天一样的感觉，觉得师尊举手投足间总是如此的洒脱非凡。师尊与每一个在会场门口的义工工作人员都握手问好，还特意与当时唯一的一位在门口帮忙的西人学员多谈了几句。我当时有幸在旁做了中英文翻译，当时我觉得师尊想得十分周到，连这点小小的细节也考虑到了。后来明白了，这就是师尊教导的怀大志而居小节的法理的一种体现。当时来听法的人大部分都是未开始修炼或刚开始修炼的人，师尊在讲法开始就强调了学法的重要。师尊一直站着讲法，连续站了5个多小时。来听法的人中大部分都是常人心态的人，会上提的问题大多都是对大法认识很初期的问题，大多数的问题都在转法轮中有直接的答案，师尊仍是不厌其烦地详细回答。其中师尊在回答问题讲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有这段法，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魔说我现在乱不了你的法，等你的法进入末法时期的时候，我派我的弟子徒子徒孙们出家到你的庙里去，我看你怎么办。释迦牟尼佛当时就流泪了。释迦牟尼佛当然他没有办法呀，到末法了也就乱了。他讲的末法时期不只是人呐，不只是庙啊，人类社会到处都有破坏人类事业的事情存在，这样的人存在。出自《法轮佛法》在悉尼讲法。我当时看到师尊讲这段法时，眼里带有点点泪花，心里产生很大的震动，觉得大概是师尊看到渡人的艰难与当时释迦牟尼佛渡人的艰难乃感同身受啊。我也不自主地眼里充满泪水。一年后有次在国内与其他同修回想讲起此事，不少同修都不禁流泪。几年过去了， 现今想起当时的情境，仍是昨天一般的清晰，一般的感慨。当时震撼的心里只为释迦牟尼佛难过，更希望能为师尊有所分忧。但现今明白了另一种法理，其实释迦牟尼佛当时并非为自己流泪，而是为其弟子而流泪，而我们的师尊又更何尝不是为业力深重的众生而流泪呢？在讲法结束后，师尊在会场亲自为全体在场的人净化身体。师尊走出会场时，有学员请求师尊在转法轮书上签名，随后很多人都要签名，大概是当时大多数人都还未看过转法轮。师尊很照顾当时这些学员的心情，在不停地签，直到天快黑了还在签。最后师尊和在场的学员一起合影留念。我记得这一整天，师尊只有在下午简短的法会间隙时间里喝了点瓶装水，从早上直到天快黑了还未见吃什么充饥的，还要照顾到我们这些新学员的又签名又照相的要求。现在想起，仍觉得我们澳洲学员真是又幸运又惭愧。师尊第一次来澳讲法时，与几个弟子走过悉尼达令港时，对学员们说，大意，在达令港这地方建立个练功点不错嘛，这地方人也多，还免了花钱在报纸上介绍法轮功了。师尊离澳几天后，我们两三个学员开始了在达令港练功点的周末练功活动。随后来参加达令港练功点周末练功的学员越来越多，将近十年来几起几落，甚至中共特务也曾向达令港管理层施压，要停止我们这个练功点。达令港练功点的练功活动虽然并没有完美的 100% 保证下来，但基本上都未曾有长时间停下过，基本上周末的练功时间都能够保证有学员在练功，近几年来越趋于稳定，其中有不少学员的默默付出。达令港练功点始终都是悉尼也是澳洲的主要对外练功点之一，人多的时候练功人数超过200人，少时也有20-30人，有很多学员从达令港练功点得法。大概是1996年11月24号星期天早上10点左右，我们20多个学员正在练第五套功法神童加持法。我突然像有什么预感，自然地睁开眼睛一看，随即心里一震，师尊正向我们走来。一开始还以为自己眼花了，但很快就看见一路小跑在师尊后面的一位老大姐同修，对我打手势，意思赶快起来迎接师父。但随即看见师父打手势叫我不要动，继续练功，我于是还是坐在那里不动，但禁不住再看看师尊。见师尊很快从身边经过，踏地无声，还是轻飘飘的走法，并不觉得师尊走得快，但随后跟着师尊而来的几个学员却是在大踏步跟着，却仍拉开一段距离。师尊站在后面看学员练功，我当时是负责拿练功用的录音机，坐在那里练功，却让师尊站着看我们练功，自己总觉得不是滋味。师尊为学员们考虑，明显不想打断学员们练功。过了一会儿，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觉得还是不应让师尊站在后面等我们练完功。我们的打坐才开始10几分钟，我硬着头皮轻脚走到师尊身前行礼后，询问师尊我是否应叫大家停下来，好让师尊会大家。师尊笑笑说，还是要让学员们练完功再说。于是我也只好站在旁边，再也没有谁说话了。又过了好几分钟，在当时的我看来，当时那段时间可真漫长，我终于又鼓起勇气问师尊，师父，我叫他们停下来好不好？师尊又笑笑看看我，音乐停了也就停了。我想了想，慢慢走进放音机，把音乐慢慢调小停下，并向大家说，师父来看我们了。 工友们睁开眼睛，自然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还愣愣地四处看。据当时在场的一位老学员回忆说，他当时刚睁开眼睛，看到师傅祥和地坐在那张没有靠背的公园凳子上看着大家，还以为是看到了师傅的法身呢。等大家醒过神来，看到师傅来了，都惊喜地赶紧凑到师傅身边来。师尊给大家讲法一个多小时，随后师尊也给大家解答问题。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刚刚见到师尊时，心里会很兴奋、紧张，并伴随着难以言表的幸福感，但走进师尊身边，整个人却是出奇的平静和自然。我想大概因为是在师尊身边时，师尊的慈悲场对我们弟子的作用的结果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达令岗练功殿是我所知的在澳洲唯一的一个师尊亲自到场讲法的练功殿，也是我所知的澳洲唯一的因师尊亲自点名而成立的练功殿。这个练功殿环境优美，东靠市区，南有一长长喷水池，北面连接一人行道后就是港口海水大水池，西连着达令岗主要的行人通道，每至周末行人游人总是不断。我们练功的区域生长着几排树木，地面是达令岗不可多得的沙地面。印象中每每到我们练功时间，尽管天气看起来要下雨，雨总下不来，常常是等我们练完功后才下雨。很多小弟子看到早几年时，已有学员身体是透明体的，更常常见树上树顶盘旋着巨大的法轮，还有师尊的大法身。练功点后面几米处就是连着海港的大海水池，水池面在练功时间飘满了朵朵莲花，美不胜收。小弟子们关于达令岗练功殿神奇的故事可不少呢。无论是春夏秋冬，在达令岗练功殿练完功后，那种舒畅奇妙的感觉总是不少的。什么时候大家有机会来悉尼市，千万别忘了参加达令岗练功殿的周末练功，早上9点到11点。师尊亲临达令岗练功殿的消息很快传开，于是不少学员表示希望能见上师父一面，师尊答应了。所以在1996年11月26号晚，师尊与澳洲学员再次见面，地点在悉尼市中心的 Masonic 中心。这次来听法的学员人数估计超过600人。从师尊第一次在悉尼讲法至今短短3个月，澳洲练功学大法的人数猛然增加。当晚我站在法会门前招呼前来法会的人员，我当时有个执着心，总希望和师尊握一次手，但还不至于敢造次妄为，对自己说要是师尊向我伸手要握手就好了。但我知道自己是不配，也不应该主动把自己的凡人之手首先伸向师尊的。师尊果然准时到达，似乎看穿了我那充满执着的人心。师尊宽厚地笑着向我伸出手来，握上师尊那柔软温暖的大手，有一种难言的幸福感。只不过如今想想当时自己的心态，还是觉得很汗颜，很惭愧。师尊照顾他人感受的言行举止总是那样的细致周到。师尊的这次讲法讲了很多，我印象中是第一次听到师尊对宇宙层层结构的讲法，那时开始觉得大法大的难以想象，像师尊所提到的难以用人的语言去形容。我另外还记得当时有个南澳来的学员提问，希望师尊讲讲当时在国内法轮功的发展情况。师尊回答中提到国内已有上亿人在修大法，最后会场租用时间到点时，还有不少学员意犹未尽， 希望师父多讲讲，但师尊表示，若超出会场租用时间，租场地的费用就要多交，为了不增加学员们的经济负担，最好还是尽量按时结束。师尊的一言一行，每次都体现了对学员们的关心。1999年5月2号至3号，召开了全澳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达令港国际会展中心大厦召开。当时有来自世界各地2700多学员参加了这个法会，师尊也到来了。由于当时举世瞩目的四二五法轮功万人和平上访刚刚过去一个星期，各媒体中外记者纷纷想采访师尊，有一些记者甚至怀有不好的用心，尤其是香港一家中文杂志，向学员骗取了集体练功牌子的照片后，回去加工，把学员排出的真善忍的字样恶意驱改成其他字样，在杂志上大登特登。我觉得这本杂志与已经对大法进行暗中捏造所谓罪证的中共恶党中的恶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此行为也是在为中共恶党即将开始的罪恶做鼓噪呐喊的前奏。这次我们几个澳洲早期得法的学员见师尊时，大家坐下后，我注意到师尊向每个学员头部一一望来，之后点点头。当时师尊也不再多说什么，我也不敢问，但是心里猜想大概与每个人的修炼状态有关，想到这就更不敢问了，怕师尊说自己修得不好。我还记得这次师尊还对我们几个人说，师尊前段时间也曾自己到过悉尼，还是在星期六早上再去了一趟达令港的大法练功点，但师尊说当时没有看见有学员在练功点练功，也就走了。我听后心里只觉得深深的痛惜与遗憾，遗憾自己以前没有更好的和其他同修一样去爱护好这个练功点，遗憾于我们不能很好地连续坚持下来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练功点。近几年来，达令港的大法练功点都正常地进行着，感谢那些能一直以来默默坚持的同修们。5月3号晚法会结束后，师父和一些弟子一起用餐，觉得师父当时表情有些深沉，大家好像也同时感到心情有些沉重。当时师父见大家不动筷，便笑着鼓励大家多吃点，师尊自己却吃得很少。两个月后，中共恶党开始了对一亿大法修炼者的全面迫害。数次亲见师尊，最常见师尊穿的是件洗得干干净净的、颜色开始变淡的 T 恤衫。师尊总是穿洗得干干净净的，几乎是一样的衣服，饮食方面更是简单，这方面的故事以前常听国内同修提及。我的感觉是，除了大法的浩大无边无止境，师尊的言谈举止也永远有我们弟子学不完的。以上的这些回忆是我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尽量以真实无误之语原本展现，只有这样朴实的语言和纯净的心态，才配得上讲述这么珍贵的回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94年的难忘回忆，作者哈尔滨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9月4日。1993年7月，那时候我大学行将毕业，正在等待离校派遣，我平时喜欢体育运动，也喜欢看体育类的杂志和报纸。一天我照例到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看报纸，那一天的具体日子我记不清了，但从那一天起，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因为在那一天，我知道了一种气功功法——法轮功。 90年代初，中国大地各类气功门派非常的多。那天在学校的阅览室，看到在中国大陆官方的一个体育报纸《中国体育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法轮功》。记得那篇介绍法轮功的文字很短，估计也就200-300字，是由我们伟大的师父亲自署名写的。文字旁边几乎用了一个版面的篇幅，是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图解和文解。由于是黑白墨印的那种，但现在回想起来，做练功演示的就应该是我们伟大的师尊。师父署名的那段文字记不清楚具体内容了，但文字中有几处用到了极短这个词汇，意思是法轮功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净化人的身体，极短的时间内提高人的道德水平等。当时我的印象是，极短到底能短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气功门类太多了，我从小就对气功和宇宙的奥秘感兴趣，也接触了一些当时很有名的气功，喜欢看飞碟探索，但所有接触过的气功中，没有一个可以解答我对宇宙、对人生思索的种种疑问，所以对法轮功的介绍，当时也是先入为主的有了这样的想法。报纸看完，我就放在那里，没有在意。也是缘分啊，看完报纸后，我又去看杂志，当时有一本气功杂志，我记得叫《气功与科学》吧，具体的记得不是很清楚了。随便翻看的时候，里面有一篇文章，题目为《法轮常转，生命常青》。我记得好像是一位石家庄早期参加过师父传法班的学员写的。在文章中，这位学员谈到他参加师父传法班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神奇体验和发生在他身上的巨大变化。由于刚刚看过报纸，所以这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并认真地把它看完。由于我当时身体不是很好，有肝炎，还有鼻窦炎，很痛苦，所以那位学员在文章中谈到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净化的神奇效果，触动了我的心。心想，这不就是刚才中国体育报上介绍的那种功法吗？既然健身效果这么好，自己不妨试一试。于是我又返回身，趁当时屋里没人，管理员也刚好有事出去了，把那张中国体育报偷拿了出来。由于当时没有修炼，做了错事，那时的道德标准太低了。回去后想照着报纸上的动作图解和文字解说练，但报纸由于受版面的限制，文字解说部分还是简单了一点，看不太明白。第五套功法基本看不懂该怎么做，一、三、四套功法也都做不准确，只有第二套功法由于比较简单，做起来差不多。记得当时第一次练功做抱轮时，身体就有感受，由于肝脏不好，平时总觉得肝区闷胀瘀滞，抱轮时很快感觉到肝区疼痛，有一种要把堵死的道路打通的感觉。当时就知道这个功法好，心里非常高兴，心想这下身体终于可以改善了。大学毕业9月份分到单位工作，那时还很难找到一个大法修炼者，即使我所在的是一个省会城市，也没有听说谁练法轮功，所以动作一直没有得到纠正。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清晨，我在一个树林里看到好多人在练功，大家整齐地站着队，前面一个人在辅导，和后来我见到的大法弟子晨起练功的场景非常相似。我就过去和那位辅导的人聊天，我说我的动作还不太会，他说没有关系，在一个月内会有人去教我动作，梦就醒了。大约在梦后3-4天，由于我当时准备复习考研，所以就住在单位。一个早晨我醒得很早，平时我的习惯是熬夜，但早起很困难，但那天我始终辗转再难入眠，就起来拿书到外面去看，也就是5点多的光景吧。当我看完书，偶然一回头，发现不远处一位妇女正在静静地练功，法轮功。我当时不太敢相信，她当时正在做第二套功法抱轮的动作。我慢慢走过去，等她结束后，我就和她交谈起来。 果然，他确实是一位法轮功弟子，家在北京，参加过师父在北京的讲法班。他当时很惊讶，能在这里碰到知道法轮功的人。我当时即向他请教动作，把很多做不准确的地方都纠正过来。后来我们有一段时间的相处，期间我请到了师父的早期著作《中国法轮功》，他对我的帮助很大。他返回北京后，曾经给我邮来过师父的《中国法轮功》修订本和师父一张端坐在莲花上的法像，并告诉我师父可能在94年到我们这里传法，要我注意。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留意报纸上关于气功师办班的消息，但一直没有看到关于法轮功的报道。94年8月9日早晨，我出去买菜，然后就随便在院子里转一转，在一栋学生宿舍的门前发现有一群人在练法轮功。当时感到很惊讶，因为以前并没有在我住的院子里发现大法的练功人。我走过去打听，才知道他们是来哈尔滨参加师父讲法班的外地学员。当时学生放假就租住在这里，从他们那里才知道师父在哈尔滨的讲法班8月5号就开始了。我问他们在哪里，还能不能买到票，他们告诉我在哈尔滨八区飞驰冰球馆，票估计是没有了，但我可以去试一试。我记得师父讲课的时间是在晚上5点多，9号那天我去的比较早，刚站到冰球馆的门前，就从里面走出来一位女性，她走到我面前问我是否需要听课的票，我说要，她就直接把我领到里面，卖给我一张票50元。后来我知道她就是冰球馆的工作人员，所以我的座位比较好，不是在上面的观众席，而是在冰球队员休息的地方。由于当时时间还早，他把我领到座位后，我们还聊了一会儿。我知道那张票原来是他买的，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听了。他说功法是好，但师父要求的太高太严格，他做不到。我记得这位工作人员姓朱。那一天好幸福啊，上课前冰球馆里坐满了人，大约4-5千人吧，据说绝大多数都是外地来的。师父进来了，满球馆里响起了平缓又发自内心的热烈掌声。师父就从我的面前走过，师父的身材结实又高大，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师父的脚步并不很快，就这样在学员的掌声中走到冰球场地的中央，走到讲台上。我们的师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有这样大的缘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师父就是佛，他就在我面前，他在为众生讲法。在听法过程中，师父的面部很快就显现成了一个佛的形象。当时对法理解还不深，总想仔细去看就看不到了，但只要放下心来听法，佛的形象就自然出现。师父对哈尔滨的学员很关心，记得师父在哈尔滨工人文化宫专门为哈尔滨的学员讲了一次法。那天我坐在楼上，周围有两位女学员，原来是学别的气功的，听别人介绍说法轮功好，就来听课。可能当时大家对法理解的还不是很深入，师父讲课过程中就停下来，让大家体会体会法轮在手掌上旋转，还为在场的人或他们的家属去病。为了让哈尔滨地区的学员尽快提高上来，师父后来还安排哈尔滨的学员和外地的学员进行交流，地点在哈尔滨师范大学的体育场。当天师父带在身边的一位学员去了。有一天师父讲完课，就站在离我不到2米远的地方听一位学员汇报工作，我就静静地站在那里端详我们的师父。师父要比照片上年轻很多，非常的慈祥。我当时脑海里什么想法都没有，就那样静静地站着盯着师父看，好像还不相信我能见到师父。听课的学员走得差不多了，我也转身离去。走了不远，我不自主地又回头看师父，这时我发现师父在看着我。当看到我转身的时候，师父就转过脸去。还有一两次， 我看到师父从体育馆里出来，就和其他学员一起自发地站下来鼓掌。好像是最后一天，听课过程中，师父显现佛的形象非常清楚，就和雕塑的佛像一样，佛形象的师父也在开口讲法。后来佛的形象也看不到了，师父座位的位置一片金光，只有师父的声音在体育馆内回荡。课程结束后，很多的学员向师父进献锦旗，师父亲自宣布建立了哈尔滨的几个练功点，并任命了义务为大家服务的站长和辅导员。在最后，师父做了总结，很多记不清楚了，但内心深处知道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知道师父的伟大，所有师父每讲一段话，我都发自内心的鼓掌，知道要信师父。师父告诉大家，在座的缘分都不浅，要大家无论以后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记住师父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结束的时候，师父对着体育馆的一个方向做了一连串的动作，然后用右手掌对着全体的学员转了一周。每每回忆起那段经历，愈发地感觉到它的珍贵。师父的音容笑貌，为众生付出的艰辛，也鼓励和震撼着我，在日后修炼的每时每刻，成为永远弥足珍贵的回忆，伴我走在正法的光明大道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忆师尊在哈尔滨冰球场传法的日子》，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青莲，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26日。每当我从明慧网上看到很多跟过师尊讲法班的老大法弟子在写忆师恩时，我的心里就非常的受感动。回忆起师尊在哈尔滨冰球场传法的那段日子，心里非常的激动，是感恩，是想念。师尊那一幕幕的笑容，那一幕幕的事迹，至今回忆起来历历在目，就像是昨天一样。我想跟过班的老同修对这段宝贵的时间都有同样的感受吧。光阴似箭，转眼一晃已经过去24年了。近日我的心里总是想要写忆师恩，想把我参加师尊讲法看到的事迹写出来与同修共享。1994年8月5日是我人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一天，也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婆婆听邻居大爷说，现在有一种功法叫法轮功，挺好的，是佛家功，能修炼，对祛病健身很有奇效，正在哈尔滨冰球场办班售票。几个老人听说后商量，咱们也去听听吧，路程也不算远，都说行。婆婆找到她的大女儿说，我想去哈尔滨参加法轮功学习班，你能陪我去一趟吗？她的大女儿说，我的工作忙，加上孩子上学，你这一去就得几天，我没有时间陪你去呀。我说，婆婆，我陪你去吧，咱们明天就走。于是我把孩子送到我妈家，邻居大爷马上给他儿子打电话说，你去哈尔滨冰球场给我买4张法轮功入场票，我明天就去哈尔滨冰球场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第二天早晨，也就是8月4日，我们一行4人去往火车站。火车站离我家只有1公里的路程，因为邻居大妈和婆婆的身体都不好，都不能走路。婆婆身体有多种疾病，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类风湿等病，平时在家里也不能走路，坐那儿喘气都困难，每天都得大把的吃药，成了有名的药罐子。邻居大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每天都得靠救心丸来维持生命，一年四季药不离身，一走路就喘不上来气。 我们四人只好打三轮车去火车站了。到了车站，我们坐上了去省城的火车。火车飞快地在龙江大地上奔驰，而我的心绪也随着飞转的车轮不停地转动着。说来就来了，都说功法好，怎么个好还是个未知数，可是心里就是想去。几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哈尔滨冰球场。八月的哈尔滨熏风拂拂，艳阳高照，人们穿梭似的在忙碌着。因为婆婆走路困难，我们就找个离冰球场最近的旅店住下了。大爷儿子在哈尔滨住，他去儿子家了。开班的第一天是八月五日下午，我们是步行去哈尔滨冰球场的，很近的路却走了很长时间，还怕婆婆累得够呛。好不容易走到了冰球场，进场一看，这么多人啊，大概有4000多人吧。我们坐在中排，不一会儿师傅来了，和大家招手，我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师傅，因为距离师傅远一点，看不太清楚师傅的容貌，但师傅的声音清脆洪亮，音质特别的好听，听后觉得很舒服，暖融融的，真是佛法啊。来时的想法顿时烟消云散了，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好，就是个好，真是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出自转法轮。师傅啊，弟子得法了。工作人员给桌子上放了几个矿泉水，也看不见师傅喝。讲法时，师傅手里有个小纸条，偶尔能看一眼，但师傅讲出了宇宙、时空、人体之谜，讲出了佛法的博大与深奥，真是佛法无边啊。第二天听法来回的路上就不太累了，气色也好了，心胸宽敞，乐呵呵的。第三天师傅给我们净化身体，婆婆抽了50年的烟也不抽了，把烟从二楼扔下去了，身体也变轻了，走路也不费劲了。我曾有多年偏头痛的毛病也好了，走路就像有人推的一样。大爷大妈的变化也很大，大妈的身体也变轻了，喘气也通畅了。哎呀，这法轮功太神奇，太伟大了，真是大法红传留神迹，草木沾恩有余方啊，真幸福，太幸运了，感恩的泪水不时地夺眶而出，谢谢大法师父。记得有一天师尊讲完法，我们走到门口，怎么这么黑呀，往天上一看，黑黑的天空，乌云翻滚，顿时电闪雷鸣，轰轰地作响，震动着大地，马上就要下大雨了。我和婆婆说怎么办呢，走还是不走，快点走。我们刚走到我们住的旅店门口，回头再一看，倾盆大雨像泼水一样的下来。师尊，谢谢您对弟子的慈悲保护，双手合十。一天，很多大法弟子都在冰球场门口站着，突然来了一辆轿车，打开车门，师父从车里下来。啊，是师父，是师父，这回我可真能看清楚师父了。高高的个子，身材匀称，黑黑的头发气宇轩昂，神采奕奕的，真是与众不同啊。面容祥和慈悲，看上去也就是28、9岁的样子。师父微笑着和我们招手示意，大家都齐声说师父好。很多大法弟子都激动的双眼含着泪花看着师父，就像多年失散的孩子又重新见到父亲一样，倍感亲切。见过师父的大法弟子都有一种感受，看见师父都觉得在哪里见过，都觉得很亲切，那是师父给我们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9天的学习班马上就要结束了，婆婆的变化太大了，整个一个人像脱胎换骨了一样，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走路轻飘飘的，身体非常舒服。他心有感慨地说，多少年了，今天我才知道人没有病是什么滋味，真是无病一身轻啊。回家那段路我们不能再打三轮车了， 打车人家看到会笑话咱们的，人家说咱们白走一趟，白花钱，咱们走回家，让邻居和父老乡亲都来看一看我们参加法轮功学习班这几天的变化。我们不但身体没病了，还得了大法。弟子再一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再以师恩，每当我听到那首师恩颂时，那悠扬动听的歌声和感动人心的歌词，又把我的心和我的回忆带回到了24年前，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形容这幸福的时刻。是啊，师恩难忘，师尊为了拯救这败坏了的大穷，为了拯救这败坏了的世人，为了度大法弟子操碎了心，有谁能知道您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您承受的一切？天上有邪恶的旧势力在迫害大法弟子，地上有中共邪党在灭绝人性的迫害大法弟子，背后还有黑手烂鬼在迫害大法弟子，甚至有的正神也在观望，都不站在正义的一边。师父为传大法，为救宇宙中所有的生命，承受了亘古未有的巨难。师父说，众生业债一身当，无量众业成巨难，青丝斑白人体伤。出自《红银三还原》。我们做弟子的心疼师父啊，可是又帮不上师父什么，师恩难报啊。我想我们只有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让师父少为我们操一份心，多一份欣慰，也就算报答吧。弟子双手合十叩拜至高无上慈悲伟大的师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参加师尊长春讲法班的日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郑燕，本文2006年9月20日发表于明慧网。我是长春大法弟子，想借此机会谈一下和师尊在一起的日子，有很多同修已经讲过的，我就不再赘述。师尊是在1992年5月中旬以气功的形式开始传法的。据说当时师尊很辛苦，骑着自行车，有时带着饭盒，带上女儿在公园里传功。当时的整个条件和环境还很艰苦。后来法轮功在1992到1993年两次东方健康博览会上引起轰动，迅速传遍全国。我于1993年看到一本中国法轮功后，决定修炼此功法。1994年4月29日到5月8日参加了师尊的第七期讲法班。在吉林大学礼堂明放公办的讲法班，因为人多，约3到4千人，所以师尊上午开一个班，晚上开一个班，共10天，每次讲法约1个半小时，后半小时师尊亲自教功。师尊每天是很累的。师尊不只是讲法传功，还要处理常人中的和另外空间的一些问题。有一天师尊说，我很累，我的身体倒不累，可是我的心很累。当时有些人不理解师尊的苦衷，还提出来票太贵了。师尊说，10堂课50元钱一张票，老学员25，贵吗？我本打算40元一张票，老学员20元，可是人家气功协会不干，还要提高票价，后来和他们商量，只能加到50元了，老学员25元。有些事情不是我说了算的。师尊也提到了外面卖录像带的，说有人在外面卖录像带，是从深圳那边过来的，走哪儿跟哪儿。开始他们卖150元一盘，后来跟他们讲只能卖到80元一盘。师尊总是为学员考虑，尽量降低学员费用。师尊每次讲课前都会提前10几分钟到门前，大多数学员也都提前到，有的想看看老师，有的想和师尊合影。通向正门的只有2条路，可是谁也碰不上师尊，不知师尊是从哪条路上来的。等看到师尊时，师尊已到大门不远处了，于是就会有人发现了师尊，喊一声李老师来了。 还有一天晚班，开课前有一些学员要和师尊拍照合影，可是前面台阶上坐着一位拄拐杖的老人，我当时就在台阶的最上面。师尊走到那位老人跟前，抬了抬手说，你站起来走走，多走一会儿。那位老人悟性挺好，就站起来了，也没拿拐杖，就在台阶下面的平台上走，脚步越来越好，最后他自己上的台阶进门。师尊在和学员们照相时，谁和师尊照，师尊都跟他们照。师尊很少讲话，但总是乐呵呵的，面带慈祥，有人甚至拽着师尊的胳膊就走。现在想起来，真不够尊敬师尊，也不太礼貌，但师尊总是笑呵呵的，非常平易近人。师尊在讲完第一堂课后，给学员们清理身体。师尊当时叫大家站起来，叫大家放松，心里只想一个病。师尊站在讲台稍后的位置说，放松，放松。然后师尊右手用力一挥，说一声，下去。然后师尊两个手拍打两下，好像扑掉什么东西一样。在师尊挥手的一瞬间，我看到师尊右手有一道淡蓝色的闪光。到晚上班，师尊在做净化身体时，我又看到了跟上午同样的闪光。我相信这是真的。后来有人说，也看到师尊右手的闪光了。师尊讲课的第二天，我丹田部位的法轮就非常明显的转了，正转反转都非常明显。到后来，全身都在转，头部，连手指尖、脚趾尖都在转。我更加相信师尊所讲的一点不悬，都是真的。在师尊讲课时，我一直都坐在右排座的第一排，因为我带个小录音机要放在台上录音换磁带，我坐在那里一直没有人坐，所以我能看到师尊的左手不时的很随便的掐点什么，用手指轻轻的弹一弹，可能也是给学员净化身体吧。十天班结束的时候，师尊语重心长地讲，大法难得，希望大家不要得之于意而失之于意，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那个店儿了。最后，师尊坐在讲台上打大手印。在散场之前，师尊又站在讲台上转大法轮，右手边转边向后退。弟子心里向师尊说，师父，再见了。我双手合十，谢谢师尊。十天班结束后，大家都去练功点练功。第一天和第二天，两天早上练抱轮时，我们练功点上有人看到所有练功人都是奶白体状态。以后发生在练功人身上的玄妙神奇之事太多了，数不胜数。现在回忆起来，正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弹指一挥间，师尊传法正法已走过了14个年头。这大法是师尊造就的，我们伟大的师尊这些年操尽人间事，劳心天上苦，有言诉于谁，更寒在高处，见红银高处不胜寒。目前正法已经走到最后的阶段，很多事情的出现也都是正法走到了这一步，所以我们对待目前的形势一定要正念，不要人心，这也是师尊时常教导我们的法理。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